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圣灵运行。哪里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刚才主席也讲啊，我们上次是九月份啊，然后12月底回来。那么在国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呢是极力的想啊，跟同工们一起推动如何回归圣经这样一个。那么我呢就是又讲诗经法，又讲中文代表字，然后呢又分享腓立比书和以弗所书，希望呢跟他们一起来应用这个诗经法和中文代表字，来达到回归圣经的目的。但是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真的很亏欠啊，就是讲，我说要回归圣经啊，就不讲神学，结果讲，自己也讲神学，就带来了一些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选这个道呢，也是重新反省啊，真的，大家听听，如果不用神学，是不是可能会好啊？所以，还是讲腓立比书这一段，希望能够大家看行不行。那么回到这段经文哈，刚才主席也帮我们念了这段经文。一开始呢，他是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信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有什么啊，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这一个些这些话呢，大概就是因为前面腓立比书一章啊，16、17、18节呢，他是讲到一件事，大家印象可能都比较深，就是说啊，传福音有的是出于爱心，有的是出于结党，但不管怎么说，基督被传开了。那这个呢是把保罗讲了他的经历。那么到底怎么教导呢？实际上是到这才引出来的。那么他在这引出来的时候的教导呢，他是很清楚，他希望什么呢？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两次重复这个意念啊，那么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感受体察。所以他的劝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要爱心相同，心思相同，我们才可能有相同的感受体察。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不会造成那种前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来思想，怎么样才能够爱心相同，心思相同，然后有相同的感受体察。我觉得中国人呢大概比较容易明白，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将心比心，对吧？这个大家都很熟。那么问题就是，将心比心大家说是这么说，能不能够真正做到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譬如说啊，举个不好例子，就是我跟我夫人，不是大家都庆祝我们50周年金婚了吗？那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已经相处于50周年了，但是我们能不能真的做到完全的将心比心呢？我能够完全明白他的心思意念吗？他能够完全明白我的心思意念吗？只能说，因为50年的磨练，可能互相能够猜得比别人准一点，但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做到的。那么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呢？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个人要顾。怎么回事？我是不是，我还是照我圣经上读啊？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相信这个大家圣经还是比较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将心比心，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个老我的问题，就是一个是骄傲，一个是自私。那么因为结合到上面的经文，它比较强调就是先要克服骄傲，再要克服我们的私心。那么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克服我们的骄傲呢？就是要存心谦卑，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的话呢，才能慢慢克服我们自己的骄傲。然后怎么样才克服自己的私心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不但啊，只要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这样慢慢的话呢，也就能够克服私心。那么有了这样的教导以后啊，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克服我们的骄傲，克服我们的私心呢？实际上这是知道这个老我是人的本性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还是做不到，所以他就引下后面更重要的教导，就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克服我们的骄傲和私心，而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那下面这一段二章五节呢，就是我们这次讲到的题目经文呢，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再说，这里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不是出现又是两次？然后这个心呢，一看又是感受体察，所以这个感受体察前面是叫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彼此相同的感受体察，然后到了第二大段呢，说单单靠人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就是靠神。靠神来说呢，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感受体察为我们的感受体察。那原文的意思大概是这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遇到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先要从心里面对这件事情有个感受体察，明白吧？就是不要事情一来我马上就反应，这样不行，我们学不到功课的。事情一来以后，你先沉住气，先用自己的心去感受体察一下发生的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还要用你的心去感受体察一下耶稣基督他也来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基督的感受体察会是什么。那这是第二步，然后才是第三步，明白吧？以基督的心为心是第三步，就是你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感受体察，你就要去体贴耶稣的感受体察，你被耶稣基督的感受体察感动以后，你才有可能怎么样，慢慢的放下自己的感受体察，让耶稣基督的感受体察作为我们的感受体察，你我才能真正的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个都是就是圣经这一段很重要的教导，也是这今天这场道我希望用的主题。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要思想，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要怎么样将心比心，是不是已经很难了？然后你要跟耶稣基督，还要跟耶稣基督来将心比心，是不是你会觉得更加难？因为好像耶稣基督离我们很远，我们很难明白耶稣基督的心。那么我怎么样以他的心为心呢？是难上加难。所以后面呢，我们就要仔细来看圣经到底教导我们如何才能比较明白耶稣的心。我们来看下面。好，我们来看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这个是第六节。第六节呢，这儿我们要看，一个是本有，对吧？一个是神的形象， 那我们来看本有真真的意思是什么，它是原熟具有，而且是现在进行时，就是持续的，它原本就具有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形貌特质，特质就是本质，本质就是本性，所以它持续的原本就有怎么样完全的神性。那这个呢，就是这一节经文要教导的。我们再来看下一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虚己是个主要动词，然后后面跟着两个分词，我们来看。第一个分词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原本就具有怎么样，持续具有就不会改变的神的本性，对不对？这是一件事情。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他又说第二件事情，他要反倒虚己，拿取了奴仆的形象。取就是拿取，形象呢还是一样的形貌特质，就刚才他原本具有神的形貌特质，现在呢他又拿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貌特质，等于他又拿取了奴仆的本性。然后呢，第二个分词，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就生发成为，样式就不一样了。你看，形象是形貌特质，强调是那个特质，但是呢，样式呢是形式类同。所以它是不是用一句话，而是用两个分词来强调基督是怎么样在神的本性的基础上取了奴仆的形貌特质，还不够，又怎么样生发成为人的形式类同。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一个是什么奴仆的形貌特质，一个是什么人的形式类同。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什么，他在完全具有了神的本性之后，在这个基础上他怎么样来拿取人的本性。那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好，什么叫做他又拿取了人的本性呢？那约翰福音的教导就很清楚，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拿取人的本性，实际上就是道肉身，这是约翰福音的话。那么道为什么要去取了肉身呢？道为什么要成了肉身呢？约翰福音讲得非常清楚，为的是要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他要取人的本性，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要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来，要与我们跟我们人在世界上所有的生活所有的经历来认同，以至于跟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在人生在世界上会经历到的所有的苦难，他要跟我们来认同，以至于跟我们一同去经历这些艰难，然后使我们可以怎么样被他的恩典和真理来充满。这个才是他道成肉身，或者他要取人的本性的真正的目的。那下面呢，我们来思想一段，又是很有意思的，在马太福音记载，不要动。哎，马太福音26章记载的，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啊，很容易就想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这一句话。耶稣便对他们说，就便对那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大家看我用红颜色标出来的这几个字，那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这个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圣经上记载了，当耶稣取了我们人的人性以后，他是不是也有这种真实的表现呢？那这句话呢，我们就可以从这儿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好，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我们也看那些红的字啊，有人的样式，有就是找到寻见，样子，你看这个样子跟什么形貌特质不一样，对吧？它是什么风格样式？他说啊，为了什么呢？让我们看见他有人的样子。就是人可以找到寻见，正如人的样子。那圣经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它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吗？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和基督将心比心，但是我们觉得基督离我们太远，我们根本摸不透，对吧？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不可能用我们自己就完全能够明白基督的心，所以我们就做不到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这里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让基督啊成为有什么呀人的样子，就是可以被我们人来找到寻见，正如人那样的风格样式，就看见耶稣有人的样子，而且看见他基督用人的语言在说话，看见基督在用他的身体在做事，我们看见基督跟我们一样的有人的感情，我们看到了，我们经历了，我们在发现我们是不是离基督就不那么远了。所以变成读圣经非常重要了，就是要把四福音书好好的读，好好的明白，好好的去在明白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在世上他是怎么活的，他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行的，遇到什么事情他的感情是怎么样，我们要通过四福音书慢慢的去琢磨，我们去体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他真的道成肉身，第二就是为了让我们真的去可以怎么样感受体察到他的感受体察，那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到基督里面去感受他的感受体察。现在不是，是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样在世上经历一样的苦难，跟世上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看了圣经了，我们明白了，我们只要用心去体贴的话，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慢慢去明白基督的感受体察，用我们人的感受体察去明白基督的感受体察，所以这件事情变得又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就接下来了哈，第一个是要有人的样式，对吧？然后呢就自己卑微，下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存心 原本的意思呢就是生发成为，顺服呢就是留心听从。那我们再来分享这一段，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克西马女儿的祷告，对吧？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就说这是他取了人性以后的一个真实的表现。那我们明白了这一段，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段。你看哈，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这段经文大家知道，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刚才我们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他会变成完全的顺服父神的呢？他是经过祷告。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在这经文上看有个非常重要的叫什么，然而，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到了一个程度，然而他靠着什么，从上面来的能力，他在祷告里面怎么样得胜了，以至于他才能够怎么样真正的得胜。怎么样得胜？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去刚才说的听从顺服，听从顺服神，存心顺服。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借着克西马尼园祷告这个例子，更加看清楚以腓立比书这一段的教导，完全的神性取了人性，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虽然有了人性，但是却不会因为有人性而犯罪？怎么样才能因为了有了人性却依然让神来掌权？他才能够怎么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借着腓立比书这一段的教导，要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榜样。他为我们立了个什么榜样啊？他一样有人性，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不因为这个人性而犯罪？他为什么可以虽然有人性依然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依然可以怎么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去完成神托付给他的十字架的救恩？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想要胜过自己的人的天然本性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教导。耶稣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是怎么胜过的，他是怎么有人性却不像人一样去犯罪的，他是怎么得胜的。在这个里面其实就已经把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这句话讲出来了，那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谦卑，而且要真正的愿意顺服神，真正的让神来掌主权。那么这是对我们的明白，对基督来说，大家发现了没有，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他怎么会得胜的？他怎么会不犯罪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神性完全掌管了他的人性，能不能明白？所以圣经这样的教导，让耶稣给我们树了一个榜样，要我们学一个什么功课？那我们往下看，我们就清楚了。那 这个呢当然是后面第二次克西马女人的祷告，对吧？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这想带出什么教导来呢？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直到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给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看见是什么呢？这个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顺服甚至直到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不是单单来给我们学一个听从顺服的功课，更要让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实际上是要带出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怎么样，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他就是生命，对不对？然后叫一切信我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就是那个永生。那么说他是生命，说他就是永生，那他根本就不会死啊，对不对？但是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又怎么样？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必须背负我们的罪，怎么样？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必须要为了我们的罪而去经历死，这样我们才能不经历死，我们才能怎么样？经历他的生命，得到他的永生。所以他是完全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必须要去死，他根本就不能死，又必须要去死，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要去做成这个可能，完全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完全为了怎么样？是爱你我的缘故。所以我们看神，他道成肉身已经是很难了，他知难而上，面对死他根本不可能死，也是为了你我的缘故，要把不可能的事情要做成变成可能，通通都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样的顺服，这样的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就更要看见其中里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神那个爱我们那个伟大，爱我们的那个真实，要爱我们到底的决心。所以我在这儿就不得不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动啊！本来我说想叫我们新校园弟兄姐妹一起来唱，我想时间不够，我就简单的说我在这儿的感动是什么呢？我说面对这一切，我的心不可能不被感动和震撼，我们只能俯伏下来敬拜感谢赞美神。真的，我们算什么？哪有这样爱我们的神？哪有这样非要救我们到底的神？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唱的不准呢，不好意思，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感动，对吧？什么是奇异的爱呢？怎能如此呢？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所以真的要想一想，神为了爱我们道成肉身，为了爱我们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为了爱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把不可能的事情把它变成可能，做成十字架的救恩，为的就是给我们这些罪人不因为我们的罪而死，而因为基督的拯救，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得到生命，得到永生。 只能俯伏下来敬拜赞美感谢神。好，我们再来看下面。那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下因基督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那前面大半段九节十节，他是不是强调的什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然后下面呢是因基督的名啊，是非常强调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拯救。那耶和华是什么？其所是就是，所以耶和华拯救就变成什么？神的所是的拯救，其所是就是的拯救。什么意思？就是神怎么来拯救我们？是什么？先以他的所是来除去我们人的不是和自以为是，然后把他的所是赐给我们，然后让他的所是在我们里面掌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所是才能从人的所是改变成为什么？耶和华其所是就是。他是用他的所是来除去我们的不是自以为是，把他的所是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他的所是来，这就是他的拯救，这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这就是耶和华的耶稣的名字。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稍微强调一下。然后十一节就是这一段关于基督的教导的最后小节，他是怎么说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个称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它是公开同意完全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你看见没有？是用这心思了，公开同意完全承认耶稣基督为主。那是主的话呢，我下面有引用一段罗马书，他怎么讲？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什么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呢？不要停留在好像又是一个口号，你首先想，或死或活，我们都是他的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主，那就变成什么？就不属于自己，不属于世界，明白？我的整个人每一天活着，我的所想所思所行所说所做，通通心里面要有一个意念，就是要提醒自己，我是完全属于我的主的。那这一点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整个从第五节的教导一直到十一节的教导，从耶稣的神性到人性，到他怎么样真正的能够胜过他的神性，完全的胜过他的人性，完全的不犯罪，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才能完成神托付给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最后要我们怎么来学他怎么胜过罪，怎么胜过以至于完全的顺服的，就是最后这句话、哦、过了哈，不要紧，我们都记住了，就是一定一定最后的结论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我们什么？公开同意完全承认耶稣基督为我自己的主，真正的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 真正的完全的顺服于他，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胜过我们的人性，才有可能怎么样胜过我们的罪。所以这句话就变成了整个这段教导的最后的结论。好，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和本这样的翻，实际上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有几件事情。我在这儿特别是用红笔把它。这样看来，大家是不是感觉已经是有这个意思了？就是上面二章五节到十一节整个的教导，在教导整个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然后呢，这样看来，原文呢，以至于，明白吧？因为有上面的这样的十字架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所以后面是带出来的是结果，这点呢非常的重要，不要把下面的教导跟上面的教导脱节开，这个连接词看上去就是以至，对吧？实际上就告诉我们，上面带出来的结果才是下面这句话。那么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中间都不看，就看最后，啊，和本的最后，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对吧？那这句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救恩，我们让耶稣基督真正的做我们的主，以至于怎么样，我们才能怎么样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逻辑上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再把它仔细来看，这个做成，做成是什么？做工作完成。那这个字义都非常重要啊，你听看清楚了啊。做成，你不要理解成哦，弄了半天得救是我自己做成的，你听清楚了，不能急啊。你来看哈，做成，它是做工作完成，明白吧？重点是能不能完成这个救恩。然后它是什么？现在进行时命令语气，就是这是神的命令，你们一定要持续的做工完成，到于你们自己的拯救，明白吧？你所以我说我们要回归圣经，你就不能想神学，你要想神学又乱了，你就想圣经里面神是怎么讲的，对不对？这种地方你真的你不能就再糊涂了。我再说一遍哈，这是命令语气，是神命令我们，以至于因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救恩，因着你让耶稣基督做主了，以至于你们一定要持续的做工完成到你们自己的拯救。就说整个救恩到底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被完成，就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了。所以所用的非常强硬的命令，而且是持续，然后怎么样做工作完成，完成什么呢？完成得救的功夫。谁的得救功夫呢？是你们，这逃都逃不掉，所以一定要回到圣经，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从圣经当中真正明白神的意思，明白神对我们的要求。好，十三节，那最后一节啊，我们来看，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这里又有个非常重要的连接词，和本都翻出来了，是什么？因为啊，看见没有，前面是以至于，以至于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做工作完成，到于你们怎么样得救的功夫也好，你们的拯救也好。哎，马上又一句补上，怎么样？因为啊，你们能连在一起来思想圣经。那中间是什么？命令，你们一定要持续的做工作完成，到你们自己的拯救。因为，把原因讲出来，因为是什么？持续主动在你我心里面做工的那一位，他是神。这才是把结论讲清楚了，能不能有点感觉？就是再来哈，再仔细了哈，他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对不对？你把运行这个字好好的看一看啊，非常重要。他说在内做工，在里面做工，活动运行，在里面运行运作，然后怎么样成有功效。看见没有？是他持续，那现在进行时主动态啊，你都必须要看进去啊。神是持续的主动的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运行做工，还要怎么样直到成有功效。哎呀，你的心里不可能不感动，不可能不震撼。上面是因着基督我们震撼，下面是因着神我们再一次被震撼。能不能明白上下加工？我再重复哈，中间不错，是对我们的命令，但是他说这个命令为什么命令你们要那样？因为我怎么样？我持续的主动的怎么样在你们里面运行运作，直到成有功效。那一位是神，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然后又再讲，那这个呢，和本把它搬上去了哈，立志行事。立志呢是定义啊，行事呢也是成有功效，都是现在进行时。那定义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神是不是在我们里面运行啊、运作啊、做工啊，直到有功效啊？那么他在里我们里面做什么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定义。定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让我们人呐、啊，真正的有决心、有愿意的心，这是第一件工作。第二件工作呢，就是什么行事成有功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定要使我们真正的有能力，然后真的有功效。这个是他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的内容，这是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能不能有点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有时候这么仔细读了，这么明白了，然后静下来思想一下，大家能不能思想一下什么意思？就是神持续主动的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直到有功效，但是他却不代替我们。神命令我们持续的要做工完成到我们自己的拯救，但是他又不断的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决心、有愿意的心，让我们真的有能力真的见到果效，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亲自的运行 运作。能不能明白整个这段？太棒了。就是我就想到我们人就好像我们在座都做父母了，你就非常容易明白，你爱你的儿女，对不对？你爱他们，你抚育他们，你关心他们。但是做父母的，真正有头脑的父母，你会怎么样？在爱他们、帮助他们、抚育他们的同时，是不是还要让他们自己独立成长啊？你是不是还是要鼓励他们自己去努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幅图画真的是可映到我们心里面去，让我们在座的都经历过父母的心的时候，你就能明白神的心，你就明白基督的心，对吧？他持续主动在我们里面做工，但是他不代替我们，他命令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工完成自己的拯救，但是他却时时刻刻不断地帮助我们。那这才是神真的是爱我们，神实在是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缺的是什么，以至于让他在你我的爱的心意里面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得以实现。好，我们来看结论。结论这个大家都很熟，老松就喜欢这样的来归纳。那是不是大家又看见了一个神人神的结构啊？我说什么？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用他的神性完全掌管他的人性，以至于他才能够完全谦卑，以直到死。这样一个榜样树立在我们的面前，就告诉我们，你我也有这样的人性。怎么样这个让人性不犯罪，怎么样这个人性可以真正的顺服神的，你必须要以神为我们真正的主，生命的主宰。让他真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靠着这位主去胜过我们的人性。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五节到十一节。那五节到十一节怎么带出十二节来的呢？以至于，对吧？如果你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主了，必就来了，以至于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持续的去完成自己的拯救。那这是神的命令，但是在命令的后面马上跟上怎么样？十三节是因为什么？神持续主动的在人的里面运行干什么？不断的给我们有决心，有愿意的心，不断的给我们有能力，而且见到果效。是因为神这样的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才能怎么样持续完成自己的拯救。所以这个清楚不清楚，是一个神人神的结构。中间不错是有人的责任，但是人的责任自始至终是不是都在神的恩典中？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才慢慢从圣经里面去明白整个救恩。所以归结起来，整个救恩我们再也不能去一回是神的绝对主权，一回又是人的责任，搞得来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对吧？只有回到圣经以后，我们就特别看清楚圣经教导的才是真正的我们应该走的追求生命的生命之道。那归纳起来，第一，我们一定要思想，是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是不是因为神持续主动着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这是根本，对吧？ 所以我们不能怎么样，绝对的不可以怎么样说是自己救自己，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以怎么样，放手让上帝去做，这也是不行的。放手啊，对不对？神绝对主权嘛，你就放手让神去做吧。你让神去做，你是说实际上你是完全的推卸责任，把责任全推给神了。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不行的。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尽心竭力的去听从顺服神。第二，我们一定注意啊，影奇来了他也可以听老宋的，总是这些，对吧？就是什么呢？第一，你们一定要持续的做工完成到于你自己的拯救，现在进行时，后面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又是现在进行时，主动态是神持续主动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直到有效。他要给我们决心，现在进行时，他要给我们里面有能力，现在进行时。所以不断的你从圣经当中看出来，你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去学习顺奉神，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长进，越是长进越是经历神，我们的信心就越大，我们的决心就越大，我们就越要顺服神。实际上基督徒的生命是在这么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后我的总结是什么？就是神他的拯救和人的责任两者缺一不可，但不是五十五十，肯定是什么？神是大头。所以我说中间是人的责任，但是自始至终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人世间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也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圣经要我们学习用相同的爱心、相同的感受体察去彼此感受体察，我们做不到。所以圣经要我们高举基督，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去感受体察同一件事情，他基督的感受体察是什么，我们愿意去体贴明白基督的感受体察，被他的感受体察来感动，我们才能放下自己的感受体察，以基督的感受体察为感受体察。主啊，我们知道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学的，我们只有像圣经教导的，我们一定要公开承认，完全同意，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再让自己做主，我们不属于自己，不属于世界，单单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只要顺服，我们只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基督他做主，神不断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我们的生命就能被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能长进。谢谢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